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5月2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一年内拜登多次表示军事保卫台湾，叶耀元称或许反映了美国内部的共识。
拜登讲的这句话某种程度也是要给中国一个更强烈的吓阻讯号，去跟北京当局说事实上美国它的内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拜登强势重返亚太，中国唱衰力求突围亚洲北约。
中国最在意的是亚洲小北约的概念，这个是他们第一个要防的。第二个，即使没有亚洲小北约，会不会美国跟他周遭盟邦国家的关系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增加了对中国来讲必须要考虑的周边安全问题。
中国国务院33项措施稳经济，分析称保企业却忽视消费者。
今年中国的不少家庭已经没有收入，家庭没有消费，造成了家庭的生存能力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家庭负债直接形成了家庭的债务危机，它就会抵消对这些中小企业的这种扶持。
四国集团峰会期间，中俄战机联决秀肌肉，美日官员认为极具挑衅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拜登总统结束对韩国与日本的访问，此行除会见美国的印太地区盟友，也宣布印太经济框架及举行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峰会。然而台湾意外地成为关注焦点。以下是随拜登总统出访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拜登总统5月24号结束了他上任以来首次的亚洲之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阴影让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在此行意外地成为关注焦点。在四方安全对话跨的联合声明当中，美印日澳四位领导人表达了对朝鲜核武威胁、缅甸人权侵犯等印太地区议题的关切，而新成立的倡议印太海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以及跨的债务管理资源门户虽未明说，但是都针对中国的海洋扩张还有一带一路而来。而拜登在首尔会见了刚上任11天的新科总统尹锡悦，美韩联合声明当中也谴责俄罗斯并且支持乌克兰，还提到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支持改造联合国安理会，并且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日本的时候，拜登总统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表示不能够接受乌克兰发生在印太地区，特别是发生在东亚。之后拜登总统在回应记者问题的时候就以乌克兰战事来做比喻，说如果不坚持制裁俄罗斯，将向中国传递攻打台湾也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信号。而且他更说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将会进行军事干预。但是拜登也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而本次也正式宣布包括13个创始会员国的印太经济框架，不过当中没有包括台湾也引起了关注。同时日本喊话希望美国重返 TPP， 但是呢愿意跟印太经济框架并行。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日本东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5月24号说，美国在军事保护台湾安全问题上实施了多年的战略模糊政策，并没有出现变化。拜登总统此前一天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后，共同见记者时说，他愿意美国通过军事介入以保卫台湾的安全。外界注意到，过去一年，拜登一共有过3次类似的表述，白宫随后都作出澄清。有观察人士认为，这其实是拜登总统的真实想法，也反映出美国在台湾安全问题上长期保持的战略模糊政策改变的趋势。 针对拜登总统星期二有关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的表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美方费尽心机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不能够阻挡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步伐。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主任叶耀元教授。
你好叶教授。
哎，你好。
拜登总统星期二5月24号说，美国在军事保护台湾安全问题上实施了多年的战略模糊政策并没有出现变化，似乎意在澄清他头天有关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武力攻击，他愿意美国通过军事介入以保卫台湾安全的表述。外界注意到，拜登总统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曾经有过三次类似的表述，另外两次呢，分别是去年的8月和10月。有观点就认为，这些其实都是拜登的真实想法，但是要说拜登最新的表述预示着美国对台湾战略模糊政策的终结，还为时尚早。您的观点？
应该这样说，因为其实拜登这次已经是第三次明确的指出，在中国军事入侵台湾的时候，美国会提供军事的援助或提供军事的保护。当然每一次在拜登总统就是某种程度脱稿演出之后，白宫一定会出来去做这个灭火或者做这个辟谣的一个过程，但是因为已经连续做了三次的，你说这个完全是脱稿，还是这其实是一系列的戏码？也就是拜登会在采访的时候就是意外的讲出这句话，然后白宫事后就马上的会去回复或去做这个灭火的工作。我觉得我们甚至都可以去判断说，他这个脱稿演出其实不是真正的一个脱稿，而是一个设计好的一个脱稿。也就是目前美国官方的角度还是会去谈说所谓的一中政策以及所谓的战略模糊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骨子里呢，或许美国的国务院跟国防部在于对台的政策上面已经确立了就是一个战略清晰的一个角度，但是在美国跟中国完全的进入这个新冷战完全的决裂之前，他在官方上面是不会去大张旗鼓去渲染或宣扬这样的一个战略清晰。所以现阶段来讲，拜登刻意会去讲这句话，当然我们可以从昨天访问的脉络里面去看出一些端倪，因为一开始是在讲乌俄战争嘛，那美国其实一直很担心说中国会片面的改变台海目前的一个现状，那尤其是在俄罗斯片面的去入侵了乌克兰而造成的这样一个悲剧，那美国当然不希望同样的一个事件在印太战略去发生，或者是中国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拜登讲的这句话某种程度也是要给中国一个更强烈的吓阻的一个讯号，去跟中国跟北京当局说，事实上美国的就是他的内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共识，那表面上我们当然在外交的场合里面不会去把它说的这么明白，或者不会去刻意的去说我们已经改变了政策了，但是你必须要听清楚，事实上我们内部的心里的话是这样的。那对于中国来说，这表示中国要入侵台湾它的代价将会更大，所以这某种程度是一个威吓的效果。
嗯，外界注意到拜登总统在公开场合讲话常常出现口误，就有学者认为拜登总统在台湾问题上多次引发争议的表述其实更可能损害美国的威慑力而不是加强威慑，您怎么看？
这应该是去说就是拜登去谈说他愿意保护台湾这样的一个战略信息是不是真的只是一个脱稿演出的一个过程了？但是当然了，拜登脱稿演出或拜登说错话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过在同一件事情上面连续的说错话，其实他某种程度就不是真的是说错话嘛，所以差别在于说你如何去诠释拜登今天讲的这样的一个对台的安全保护，它到底是一个有效度的一个吓阻，还是它只是说错话而已。那如果我们看到过去这样的连续三次的一个经历，或许在这我们现在经历到的是第三次，或许在 接下来的一两年之内，我们可能会看到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甚至是第十次。那在这样的一个程序里面，你说他还是说错话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了嘛？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事实上拜登对于中国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贺主的发言，某种程度它就是一个可信的讯号。那对于北京来说，他也不可能一直把它当作这单纯只是一个说错话，然后美国会最后去纠正拜登的一个过程，一个讯号。这也就是说，就要看你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诠释。当然，从我们自己学者的角度去诠释了，因为拜登其实在任何的记者会里面都有一定固定的新闻稿，然后白宫事实上也会跟他稍微去配合，就是他的幕僚会跟他配合去走一遍这样的一个回答。那你说都已经走过一遍了，每一次都还要去说一样的事情，每一次都要说错话，他难道只是真的说错话吗？还是他其实骨子里或者心里面想的事情已经是代表就是目前美国的共识或者美国政府内部的共识就是如此呢？
日本防卫省和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二分别表示，中国空军和俄罗斯的军方一共有四架轰炸机当天共同编队绕行日本周边，日本的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因应警戒监视，中俄军机并没有进入日本领空，而两架中国军机和四架俄罗斯军机当天一度进入韩国东部的防空识别区。而根据中国国防部网站星期二的消息，按照中俄两军年度军事合作计划，5月24号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海域上空组织实施例行性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在日本举行安全峰会之际，中俄军机选择在5月24号这一天联合巡航，它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抗议啊，因为联合军演虽然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潜力，但是联合军演要在哪一天去执行，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执行，然后他要去演习的一个部位，或者是他在地理上面他要去靠近哪些国家，针对哪些国家来进行这样的军事操演，某种程度都是一个安排。那你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美国跟中国跟俄罗斯他现在在进行的军演，某种程度就是对于拜登的亚洲行，还有现在我们在进行的这个四方会谈，甚至是对于拜登正在架构的这个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提出的一个严重的抗议。当然这样的抗议其实我觉得从美方、日方甚至是南韩方面的角度来说，他们都已经有预期了啦，也就是大致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就是了。
对于拜登总统星期二表示美国在军事保护台湾安全问题上实施了多年的战略模糊政策并没有出现变化，中国并不买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力量包括美国在内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步伐，世界上也没有任何的力量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挽救台独势力失败的命运。有观点认为台海作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共已经处于内外交困全面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大危机的边缘，因此企图通过发动台海战争来为陷入绝境的中共找一条出路。您的看法？
这样说了，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中方或者是美方以及美方的盟友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在我们国际关系里面我们去谈这叫做 brinkmanship， 也就是双方在不停的在这样的一个冲突危机上面一直加码，然后加码到看哪一方会先弱化下来，会先示弱，就这样的战争就不会发生嘛。因为加码到后来你会发现这个战争的决定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那面对到中国现在的困境，不管是在经济防疫甚至是在于中国内部对于民主的一样一个诉求，某种程度一切以共产党的角度来说，如果他要继续维系自己的政权的话，发动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国际关系里面说的转移力战争，透过一个对外战争的方式去转移国内的压力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是同时之间我们也要去理解到，大多数的威权国家当他们发动了这样的一个转移力战争之后，如果他的战争没有办法取得到最终的胜利，事实上他很有可能自己就会先灭亡了。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跟中国现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相近的俄罗斯正在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嘛。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假设到后来真的是打打停停，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真的取得俄罗斯的一个战略目标的话，那其实普丁他的政权就危急在细啊，就基本上国内的寡头精英跟国内的民众对他的愤恨就会越来越高，那是不是对于普丁要维系这样的政权是会有一个好的下场呢？或者是他可能某种程度他在这个战争要失败之前或者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战略目标之前，他就可能要用一个逃亡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未来呢？那这个就是变成是一个中国的教训嘛。所以中国目前我觉得他也在观望，说到底在乌俄战争这个场合里面，普丁最后的未来到底是什么，他会以那个为一个很大的依据去判断他对于台海战略要怎么样去布局。战争它背后所带来的死伤，所带来的一个困境是非常非常的很难去弥补的。那如果你要用战争为手段来解决国内的问题的话，你必须要去思考的是，假设你打输之后，你还会不会活得下来？
感谢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美日同意延伸威慑，岸田郑重布局，全卫抗中。美日峰会5月23号在东京召开，双方领导人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达成扩大并深化防卫合作的共识。专家认为，美国对日提供延伸威慑是为了因应日益严峻的区域威胁，岸田的会前布局都是为了台海安全，但印太经济框架的实际参与仍难判断。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23日在东京举行两人首次的面对面峰会。5月24日拜登还将与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跨的面对面领袖峰会。拜登与岸田在美日峰会之后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两国对于遏制中国破坏印太地区稳定的行为之承诺，将日本置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的政策，以及两国之间共享安全目标与战略。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日本对于有关宪法第九条以及非核三原则等问题还没有定论，即便美国承诺要将日本纳入到核保护伞之中，还需要观察日本今后的调整。他说，
最初は核兵器廃絶とか、あと核兵器禁止条約に日本も参加しようと言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
身为广岛的岸田首相在上任之前就曾经承诺要推动日本参与废除核武和禁止核武的条约，但是在当前严峻的国际情势之下，日本还是要面对中国、朝鲜、俄罗斯三个并不友好的永和国环伺，再谈无核化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因为俄乌战争开打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用核武威胁乌克兰和欧美，这也引起日本对核威慑有效性的严重担忧。松本佐保指出，为了应对中国与朝鲜的威胁，日本确实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政坛与社会也开始进行有关日美核共享的讨论，因此岸田文雄希望强调美国提供核保护伞的意义和有效性，并且指明加强美国以核保护伞以及常规战力参与日本防卫的延伸威慑，力图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的关系。日本国际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面对更加险峻的国际局势，岸田文雄迫切需要强化美日同盟的关系，为了迎接在他上任七个月后终于盼来的实体美日峰会以及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岸田内阁的要员不但短期内频繁出访各国协商，也郑重其事地向日本与世界各国展现从美日峰会到东京主办 QUAD 峰会的日本主体性。他说，
就在拜登要展开他上任总统以来的首次亚洲访问行程前的5月17号深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他的脸书上发表了一则贴文，表示为了迎接5月24日 将在日本举行的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会议，日本政府特别开设了跨 u 网站，上面详列了跨 u 的起源以及历年来所召开的外相以及首脑会议的历程，并且将三次首脑会议共同声明的英文与日文版的内容公开在网站上。
谢文生指出，岸田文雄自三月就先与韩国新任总统当选人尹锡悦通电话，5月9日又派外务大臣林方正参加尹锡悦的就职典礼，企图化解日韩多年来的不和，作为拜登在5月21日访韩的事前铺陈，对于强化日美同盟展现出十足的诚意。拜登在与岸田的会谈时表示，他感谢日本在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方面发挥强大的领导力。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认为，日本受到战后宪法的限制，无法提供反击性的武器支援，状况与其他的 G7 国家并不一样，但是日本已经尽力提供自我防卫的支援了。他说，
憲法9条にギリギリ抵触しない範囲で防弾チョッキとかドローンとか、
日本与欧美等北约成员国以及 G7 国家的看法一致，已经对于俄罗斯实施多次的经济制裁，目前也在进行接受乌克兰难民的作业，并且借由自卫队提供乌克兰各种物资支援。为了不违反宪法第九条的规定，日本虽然无法像欧美那样提供反击性的武器，但是已经数度提供了防弹背心、无人机等以自卫为目的的物资。在经济制裁方面，资源匮乏的日本需要在例如汽油价格等能源政策和能源安全，以及配合美国对俄经济政策之间取得平衡。我想拜登对于这一点也有充分的了解。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自从今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岸田政府就不遗余力地展开全球布局。俄乌战争发生不到10天的时间，便在3月3日的晚上召开了岸田文雄上任半年来首次举行的 Quad 首脑视讯会议。岸田文雄对于俄乌战争是否会引发台海危机效应的关切不言而喻。他说，
日本外相林方正在乌俄战争前夕被记者问到，若是战争爆发需要对俄国施予制裁，日本之所以会配合 G7 决议的理由，他表示，如果这时候不配合 G7， 那么将来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亚洲，日本也就没有立场让 G7 的国家比照办理。从这个回应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日本之所以全力配合欧美制裁俄罗斯，以及岸田首相跟他的内阁要员在全球到处跑的背后，正是项庄舞剑，志在为中，为的就是要维持台海安全。
拜登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侵犯台湾，美国将以武力回应。他说，这是我们的承诺。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岸田内阁高层在峰会之前所有的铺陈都是在全力因应，万一中国学习俄罗斯以武力改变现状，引发台海冲突时的问题。拜登也利用峰会回应日本的担忧，他说，
这场由俄罗斯企图拼命用武力改变现状所发动的战争，自然是引发全球争议，但同时也让距离8000公里之遥的台海安全问题同时受到世人的瞩目，也对身处中国、台湾两当事国邻居的日本造成了相当大的震撼。可以说，对于台海战事的危机意识感，日本比起中台两个当事国更为不安。
除了军事武力之外，日本近期提出的经济安保也成为美日高峰会议的重点之一。拜登与岸田就确保半导体供应链的完整，以及完成美日经济及外长经济版2+2的定期会谈等进行了协商。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副教授小山直则表示，日美双方都设法在以半导体为中心的供应链方面与中国脱钩，台湾会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对美国之音说，由于新冠疫情造成供应链中断，全球半导体短缺，日本与美国都很重视确保供应链。因为新车半导体等零部件供应不足，美国的二手车价格持续上涨，已经构成很大的问题了。 而台湾的台积电等代工厂几乎都在生产尖端半导体，这些半导体广泛应用于生产汽车专用的半导体等行业。我认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对美国解决零件短缺的问题来说非常重要。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也认为，台湾与韩国是日美确保半导体供应链方面必然讨论的因素。他说，
中国を警戒するにあたって、まあ、経済安全保障上脱中国ということをやっぱり目指して日本における半導体それから韓国。
拜登与岸田经由这次的会谈，当面将日美的经济安全问题与军事安全联系起来，希望逐渐与中国脱钩。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具体的合作细节，包括半导体产量大的韩国和台湾。拜登5月21日在访韩行程中参观了三星的半导体工厂，可见得对于经济安全的重视。拜登这次也在东京启动了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 IPEF， 因为要吸引东盟等亚洲国家加入，日本角色的重要性由此显现。岸田在5月初已经访问过东南亚，也是为了 IPEF 铺陈。拜登在5月23日下午于东京启动印太经济架构 IPEF， 并且公布参与国家的名单。白宫表示，印太经济架构将有助于美国与亚洲经济体在供应链、洁净能源、数字贸易、反贪等方面更密切的合作。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副教授小山直则表示，拜登已经说过不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因此另外提出 IPEF 并邀请亚洲伙伴参与，但是并未邀请台湾是有些不合理的。他说
IPEF には拘束力のある合意がないですよね。安全保障の意味合いが強いかなって感じがしますけど、
IPEF 草案有四个支柱，就是贸易、供应链、绿色能源、税收制度和反腐败措施，其中供应链几乎是最重要的一环。那么成员中没有台湾就很奇怪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从52位美国两党参议员联名致函拜登，呼吁让台湾加入 IPEF 的行动可见一斑。不过目前一直没有看到 IPEF 的具体内容，似乎 IPEF 更大的意义在于抗中，实际经济效果似乎无法达到 CPTPP 的程度。小山直则指出，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拜登不太可能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如此对于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来说， IPEF 就缺乏实质的利益，又会让这些国家面临在美中之间选择的难题，启动之后能吸引多少伙伴又是另一个问题了。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四国集团峰会期间，中俄战机联决秀肌肉，美日官员认为极具挑衅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空军星期二在日本海、东中国海以及西太平洋海域上空举行了一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举行联合巡航之时，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四国集团的领导人正在东京举行峰会。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了这一次俄中两军的联合演习，指出俄罗斯图-95和中国的轰六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及东中国海上空进行了历时13个小时的联合巡航。中国官媒央视也报道说，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海域上空组织实施了例行性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日本空自和韩国空军的战机都曾紧急升空，对中俄轰炸机实施伴飞监视和警戒。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一位不具名资深官员的话说，这是自俄军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军方首次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此举也反映出中俄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这位美方官员还指出，中国空军举行轰炸机联合巡航表明，在中国与邻国就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发生领土争议时，俄罗斯将站在中国一边。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 目前不知中俄的空军联合巡航是否故意安排在美国总统拜登首次亚洲之行的时刻进行。拜登此次访问了韩国和日本。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东京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俄中两国表达严重关切。韩国军方也表示，星期二至少有4架中国和4架俄罗斯军机进入，然后又离开了韩国防空识别区。韩国空军也曾紧急起飞战机，实施战略部署，以防备出现潜在的紧急状况。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不具名资深官员的话说，美方仍然没有看到北京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任何物质援助，而任何这种援助都将触发美国及其盟友对北京实施与对莫斯科相向的严厉制裁。
拜登强势重返亚太，中国唱衰，力求突围亚洲北约。美国总统拜登任内首次出访东亚，除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主导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对话外，更表明协防台湾的决心，强势重返亚太的意味浓厚，也揭开围堵中国的重头戏。对于美国最新的经济和安全结盟进展，北京除唱衰外，还痛批美国制造地缘对抗。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虽不满拜登扩大抗中布局，但应不至于撕破脸，未来也会积极参与区域经济组织，从经济层面突围所谓的亚洲北约军事同盟。美国之音杨安台北报道。
拜登出访日韩4天，除先后会晤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外，周二5月24日还在东京与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以加速被外界视为亚洲版北约的军事同盟布局。除安全结盟外，拜登周一5月23日也明确承诺，美军将介入协防台湾，以吓阻中国对台动武的企图，并启动由12个亚太创始国家加入的印太经济框架，以扩大美国在此区的经济领导地位。拜登此行遭遭剑指中国，北京也了然于胸，并不断唱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早在5月18日即发表社评称，这是一场事先张扬针对中国的挑事之旅。新华社接着在5月19日透过国境时评指出，无论是印太经济框架、印太战略，还是四边机制、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本质上都是美国在蓄意制造小圈子，鼓吹阵营对立。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5月22日在接受记者提问时也说，印太战略本质上就是一个制造分裂的战略，就是一个煽动对抗的战略，就是一个破坏和平的战略。这个战略不管做什么包装，换什么马甲，最终必然是一个失败的战略。对于印太经济架构，王毅也质疑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用经济手段胁迫亚太国家在中美间选边站队。他强调，美国若拿此框架来孤立中国，最终孤立的将是美国自己。对于美国围堵中国的布局，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已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者，拜登首度出访亚洲，除拉拢日韩，还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扩大与印度及澳大利亚的结盟，处处剑指中国，未来美中对峙恐进一步恶化。包成科说，
他现在的布局还处在开始的阶段，还没有真正进入到完全竞争和对抗的阶段，但是未来的前景和中国大陆的竞争以及对抗应该是显而易见。对于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信息，是一个加剧区域局势紧张对立的重要的步骤。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要跟中国搞对抗，首先从经济下手。拜登政府推出构思大半年的印太经济框架，跨出了脱钩中国的第一步。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原本以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可以改变中国、再造中国，但是却发现不合算，只壮大了中国和其跨产业的供应链，所以现在扬弃自由贸易，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帜，要营造一个没有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王毅维说，
美国认为 新自由觉得全球化已经终结了，无论从外包啊还是产业转移啊，全球化的分工都让中国做大了，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还正在变成世界市场啊，中国的全产业链的，所以贸易战打不掉中国了。
王毅维指出，美国的盘算是深化日韩在半导体等高科技上的优势，不让中国超越，并用东盟和印度取代中国的其他供应链。但他说，东盟国家被硬拉入印太经济框架的抗中阵营，却未获得美国的关税减让或市场准入优惠，让部分国家相当不满。上海东亚研究所的包成科也说，印太经济框架并非没有中国可以突破的破口。例如，印度不仅出席了王毅5月19日主持的金砖五国外长视频会议，还发表共同声明。包成科说，
可以看到印度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也好，和中国的关系也好，是脚踩两只船，两头不得罪，这是美国薄弱环节。
中国学者说，美国要搞经济脱钩，不是短时间就能办到，中国有的是时间调整其经济体制来因应。包成科认为，拜登要打群架，经济脱钩中国，3年内的效益有限，因为各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短期内无解，但20年后，中美或有可能发展成各自的经济圈，对此，中国将采取因应措施，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不过，北京最忌惮的是亚洲版北约的成型，恐危及中国的周边安全。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说，俄乌战事反促成北约扩张的风潮，中国自是警惕在心，绝不能让此风吹到太平洋。黄介正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最在意的是亚洲小北约的概念，这个是他们第一个要防的。第二个，即使没有亚洲小北约，会不会美国跟他周遭盟邦国家的关系，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增加了对中国来讲必须要考虑的周边安全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毅维也分析，美国原旨在亚太地区搞双边军事同盟，但近几年陆续出现了四方安全对话、澳英美联盟等多边安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对接，最后若形成印太版的北约，自然冲击到中国的区域霸权地位。但他说，世界不一定跟着美国跑，中国将积极参与区域经济组织，包括已经申请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促成已加入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升级，从经济面突破亚洲北约的安全维度。王毅维还说，
这些国家呢有安全关切，但是不是就一定要绑在美国呢，跟中国的围敌就能解决他们的安全关切呢？不一定，我觉得它不一定符合当地其他国家的利益。
除了区域地缘布局，拜登也针对台海局势明确表态美军介入协防台湾的承诺，被外界视为美国的对台策略已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并随即引来北京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5月23日表示，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这是拜登上任以来第三度表明防卫台湾的意愿。不过，白宫每次都随即重申美国对台的战略模糊政策没有改变，也未违反其对华的一中原则。所谓战略模糊，是美国多年来不表明是否出兵协防台湾的立场，一方面让北京对攻打台湾的代价有所忌惮，一方面也避免台湾激进，以维持台海的微妙平衡。不过，位于台北的国际关系专家张国成指出，台海冲突的风险升高，让美国必须重话明说，以避免中国误判。此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有限，美国唯有拉高中国攻台的代价，才能有效吓阻。张国成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的动作越来越大了，老实说，再不讲重话，中国可能真的会误判。第二，我认为美国政府其实对台湾防卫自己的决心跟能力不是这么有信心，所以必须要更清楚警示中国不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泽克也说，拜登总统已三度表明协防台湾的承诺，代表他是可能言出必行的，况且这并未违背美国对台的战略模糊政策，也就是吓阻中国动武的最终目的。亨泽克告诉美国之音，
I really don't think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DC or in Beijing.
我认为在华盛顿或北京，很多人相信美国会以某种形式干预。拜登总统传递给北京的信号很明确，你清楚我的决定，所以不要轻举妄动。位于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赵通则说，美国越来越正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并清晰向中方传递，这已构成战略清晰。赵通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政府在对台政策上愿意做一些更清晰的阐述，包括更直接的驳回中方对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些不准确的表述，目的主要是给中方树立一个明确直观的预期，让中国能够准确的领会美国的对台政策，这样呢，在美方认为可以避免双方的误解和误判。
赵通还说，拜登推崇价值观外交，不少即兴发言显示其愿为正确的事发生，例如谴责中俄或是将协防台湾视为美国的承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朝鲜累计近300万人发烧，仅68人死亡，新冠疫情数据被指不可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朝鲜星期二表示，在截至星期一晚上的前24小时当中，新增了近13万5000个发烧病例，但无人死亡，并声称新冠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不过观察人士们普遍质疑平壤的说法。朝鲜5月12日首次宣称首都平壤爆发了新冠疫情，称其为国家最重大的紧急事件，当局随即下令全国实施封锁措施。迄今为止，官方称累积近300万个发烧病例，死亡人数达68人。官方的数据没有说有多少人被验出感染了新冠病毒，因为这个封闭的国家显然缺乏检测病毒的能力。按照平壤的官方数据，朝鲜的新冠疫情死亡率是 0.002%。 在疫苗接种能力和医疗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韩国，新冠疫情死亡率是 0.13%，比朝鲜官方称的死亡率高出65倍。首尔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说，朝鲜公布的数据难以跟国际标准比较，看来是针对朝鲜国内民众发放的消息。美国之音驻首尔的记者加洛在一篇推文中说，朝鲜报告了近300万病例，但仅有68人死亡，这与我们对新冠病毒死亡率的认知相差遥远。对于一个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疫苗接种也不具备治疗能力的国家来说，这更是不公平。在5月12日之前，平壤当局一直坚称没有出现任何新冠感染病例，但是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朝鲜接壤的韩国和中国都出现了新冠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稍早前表示，朝鲜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开始疫苗接种的国家之一。分析人士说，这意味着一旦疫情爆发，朝鲜整个医疗系统可能面临瘫痪。美国和韩国都表示愿意帮助朝鲜对付显然十分严重的新冠疫情，但都没有得到平壤当局的回应。韩国媒体早前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曾派机到中国运载大批与对付发烧有关的医疗物资，朝鲜方面还没有对此发布消息。中国称一直高度关心朝鲜发生的疫情，并愿与朝方共同抗击疫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满三月，但俄军在乌克兰居民顽强抵抗下陷入泥潭，进退失据。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满三月，并正式进入第四个月的时间节点。盘点俄军三个月来的表现，不仅西方军事观察家跌破了眼镜，而且连克里姆林宫本身，甚至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恐怕都要直呼意外。俄军在战争初期兵分多路，直扑首都基辅，希望在几天最多几周内占领基辅，推翻乌克兰政府，然后组建一个亲俄的傀儡政权，掌控乌克兰全境或大部分国土。而俄军也可以声称特别军事行动大功告成。 出人意料的是，三个月的战场较量下来，俄军速战速决策略彻底失败，不仅在基辅郊外以及北方重镇哈尔科夫周边地区被乌克兰守军击溃，被迫后撤，而且在俄军将主力部队调往乌东，对敦巴斯地区发动重点进攻之后，目前仍然进展有限，而且与乌克兰守军打成了逐村争夺的拉锯战和消耗战。貌似强大的俄军部队在战场上的表现拉垮低效，进攻难以得手，后勤补给又很困难，显然已经陷入泥潭，动弹不得，进退失据。由坦克和装甲车组成的长长的钢铁长龙常常被困在公路上，成为乌克兰守军从空中和地面发动攻击的活靶子。俄军的确在靠近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附近地区占领了一些领土，切断了乌克兰在亚速海的通道，并且经过两个多月的围困与疯狂轰炸，最终夺取了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并最后得以将围困马里乌波尔的部队调往乌东，加强乌东地区的攻势。但是在俄军向敦巴斯进攻却屡屡受挫，目前似乎也陷入泥潭。俄军现在每一天都对敦巴斯地区的乌克兰守军阵地进行猛烈的炮击和空袭，但是由于俄军兵力有限，而且乌克兰守军斗志高昂，俄军在敦巴斯地区的进展非常有限。大约十天前，一支俄军装甲部队在卢甘斯克架设浮桥渡河时遭到乌克兰守军的突袭，结果浮桥被摧毁，正在渡河的俄军损失了几百人，几十辆装甲和作战车辆也被摧毁，俄军损失惨重。我们认为俄国人在乌东地区开始重点进攻后仍然无法到达他们想要到达的地点。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上周五指出，科比还表示，乌东战场战情变化很快，一些小城镇和乡村每天都会易手。在乌克兰的其他地区，俄军持续使用巡航导弹和空袭攻击运输途中的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弹药和燃料库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以求削弱乌克兰部队的军力以及乌克兰的经济潜力。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莫斯科仍然抱持一个夺取乌克兰黑海沿岸地区直至罗马尼亚边境的计划，这样不仅可以剥夺乌克兰的黑海出海口，而且还可以建立一个与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沿岸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相连的陆上通道。但是由于兵力有限，俄罗斯实现这一计划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乌克兰军民在战场上出人意料的成功，除了他们保家卫国的高昂斗志外，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援助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美国提供的榴弹炮和无人机，以及波兰提供的坦克等武器。而且这些武器一进入乌克兰，马上就可以投入与俄军的作战。
中国国务院33项措施稳经济，分析称保企业却忽视消费者。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23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稳经济措施，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会议决定 将实施共33项措施，包括向更多行业提供留抵退税，增加退税额逾1400亿元人民币。有评论认为，这一系列措施惠及的主要是企业，却没有充分顾及家庭及个人消费需要。但也有经济学者认为，保住中国企业的命脉有利于促进个人消费。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5月23日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六个方面的措施，包括财政、金融、产业链、供应链、消费投资、能源安全和保障基本民生。具体措施共33项，包括在更多行业推行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人民币，全年退减税2.64万亿元。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许多市场主体情况十分困难，当局把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并加大实施力度，按照总体思路和政策取向，采取一揽子、针对性强、有力有效的调控措施，稳住经济基本盘。除了税务之外，中国政府决定把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5个特困行业缓缴养老等社保费政策延至年底，并扩至其他特别困难的行业，预计今年缓缴3200亿元，把失业保险留工培训补助扩大至所有困难参保企业，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再担保合作业务新增超过1万亿元。今年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额度和支持比例增加1倍，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贷款、货车车贷、预困个人房贷、消费贷，支持银行年内延期还本付息，汽车央企发放的900亿元货车贷款要引起联动延期半年还本付息。会议也提出稳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复工达产政策，保障货运通畅，取消来自疫情低风险地区通行限制，一律取消不合理限高等规定和收费，有序增加国内国际客运航班。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对于这一系列措施的大方向表示认同，认为稳住企业等同稳住就业和消费。
咁稳定咗个企业之后，你起码就唔会继续会有咁多啲倒闭潮啊吓。咁倒闭之后就见咗系可能啲公司。
李兆波表示，把企业稳定下来，最起码能够避免倒闭潮，避免引发公司破产和失业率高企等情况发生。老百姓失去就业机会，必定会影响消费。他认为措施总体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独立经济评论员金山却认为，这30多项措施的亮点在于保住了中国企业的命脉，却没有顾及家庭和个人的消费需要。他说，从当局的角度考虑，扶持中小微企能带来直接税收，能带来看得见的经济增长。显然，当局没有想到家庭有了消费能力，直接就能拉动经济的发展。
现在呢，政府还是说明了把那个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了经济的增长和繁荣这一块，而对真正的民生并没有太大的关注，对家庭、对个体关注度不够。现在的家庭经过这些年的也不景气的打击，特别是今年疫情的打击呢，今年中国的不少家庭已经没有收入，家庭没有消费，造成了家庭连生存能力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家庭负债直接形成了家庭的债务危机，它就会抵消对这些中小企业的这种扶持。
有经济分析认为，中国大陆应该仿效香港政府向市民派发消费券或者红包。金山担心一旦推行会遇到阻力，部分反对声音更可能来自民间。
北欧的高福利国家，他们的高福利社会从这个问题引发的讨论，民众普遍认为呢，高福利国家 给民众的歌福里会吃垮政府，吃垮财政。我认为发个小红包也会对政府的财政造成压力，第二个会养懒人，所以很多人呢直接反对。其实高福利呢也并没有压垮政府，而发红包只不过是我们把自己的就是衣不遮体的破烂衣服换了一条短裤而已，不那么难堪而已，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福利，而是弥补性的措施。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者李兆波却认为，政府向民众派钱不是长远之计。
你派一千蚊嘥气啦，一千蚊人民币好少钱啫嘛，即系其实依家内地嚟讲都唔系你讲嘅好似柬埔寨、缅甸啊嗰啲。
李兆波打了个比喻，假设每人派一千块钱，那简直是浪费力气。中国的物价和消费水平不能和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家相提并论。以中国有7亿成年人口计算，每人派一千块钱等于花掉7000亿。派2000块钱会花掉14000亿，政府能派多少呢？他认为把钱花在个人层面作用不大。清零防疫措施导致中国经济出现罕见的衰退。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3日的会议上对于动态清零只字不提。经济评论员金山期望会议提出的33项措施能得到全面落实。
相对来说，我们在疫情防治上面是层层加码，而在利民的政策方面不断的打折扣的过程，所以我们希望政策的落实方面、利民的方面层层加码就好了。而当下要赶紧的对过度防控踩刹车，因为过度防控直接打残了中国的经济，因为一朝被打残，修复可能得10年，就像今年把上海直接给打残了。
他说，中国严厉实施清零政策，使民众对未来失去信心，重拾信心的过程也是市场修复的过程。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案，陈日军等被告全部否认指控。香港一家法院周二5月24号开庭审理612人道支援基金违反社团条例一案，涉案的六人都对相关指控予以否认。
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前立法会议员大律师吴霭仪、正在狱中服刑的前立法委员何秀兰、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前客座副教授徐志强、该基金秘书施成威和知名歌手何韵诗周二上午在法庭上表示否认有关控罪，法官宣布案件押后到9月19日审理。据港媒报道，被告来到法院时受到旁听民众的欢迎，向他们高喊加油。这六名被告都是612人道救援基金的信托人。该基金成立于2019年6月，目的是为了在给反送中民主抗争示威活动中被警方抓捕的活动人士和受伤人员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打官司或接受治疗，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尽管当局指控他们未遵守社团条例，为他们的基金注册，但是香港警方国安处5月11日却是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陈日军、徐宝强、吴霭仪和何韵诗的。他们在几个小时后被获准保释。港媒称，吴霭仪、陈日军、何韵诗、徐宝强、何秀兰、施成威六人的传票上写的罪名是没有在指明时限内申请注册或豁免注册社团。去年8月，该基金在港府的打压下宣布停止运作，基金负责人拒绝向警方交出捐赠者和受益人运营记录等消息。90岁高龄的陈日军主教等人的被捕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关注。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被捕人士过去涉运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但现在都可能免刑罚。声明表示，新的拘捕行动标志着香港人权状况出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恶化。梵蒂冈发言人表示，罗马教皇关注陈日军被捕的消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目前居住在英国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勾结外国势力在中共历史上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而不是一个刑事罪名，它只是一个政治打压以及斗争的一个口号及手段而已。港版国安法2020年6月30日深夜11点在香港强制实施后，香港当局先后抓捕了近200民主人士、社运人士和媒体人等，逼迫《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多家独立媒体停业。香港的选举法也在中共的指挥下进行了修改，把民主派人士排除在选举之外，从而让亲中共的所谓爱国者占据了立法院和行政部门。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